青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收听青春凉伴，我是李诺。
我是乐七。
我是刘芳。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共读奥古斯丁所写的《论性忘爱》这本书。那在前面的内容当中呢，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关于个人的罪以及神的赦免的功效这一块。那当然，其实对于我们而言呢，只是知道人有罪，也知道上帝那里有赦罪之恩呢，仿佛还是不够完整的，因为我们起码也要知道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我们能够得到这样一个赦罪的恩典。尽管我们说成为一个基督徒好像非常笼统的，过去说信耶稣上天堂，不信耶稣下地狱，这是一个相对来说简单的一个表达，但是具体这样一件事情它究竟是怎么发生，以及耶稣基督他的受死复活跟我们所得着赦罪之恩这件事儿又是有什么样紧密的关系呢？随着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读奥古斯丁所写的书呢，希望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的启发，更多的看见。那今天呢，我们会一起共读分享《论性忘爱》这本书的第67章。这章内容我想请刘芳帮我们读出来。
好的，第67章，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不能救人。还有人认为，那些没有离弃基督的名，又在教会里面受了基督的洗，也未因分裂或者异端言行被教会清除出去的人，尽管他们活在最污秽的罪里，既未在悔改中洗净自己，也未以施舍补救自己的罪，却执迷不悟，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天，这些人也会经火而得救。也就是说，他们虽受火的刑罚，且刑罚延续的时间是其罪情而长短不一，却不会受永火的刑罚。在我看来，有如此看法却又属于大公教会的人，是被人的良好愿望引入了歧途。我们若查考圣经，就会得出截然不同的答案。我曾专门书写阐述这一问题，该书的题目是《论信心与行为》。在书中，我借上帝的帮助，尽己所能地从圣经的角度阐明，能救我们的信心，正像是使徒保罗清楚说明的。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但这信心若是行恶却不行善，那么无疑正如使徒雅各所说的，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这位雅各还说，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再者，假如恶人只凭信心就可以经火得救，假如这就是保罗所谓的虽然得救仍像从火里经过一样的意思，那么也就是说信心没有行为也可使人得救，那么他的使徒同伴雅各所言就一定是错的了。若然如此，保罗自己在另一处所写的也必定是错的了。他写道，不要自欺，不论是淫乱的、拜偶像的、奸淫的、做娈童的、青男色的、偷窃的、贪婪的、醉酒的、辱骂的、勒索的，都不能承受上帝的国。这些在恶道上一意孤行的人，若仍可以凭信基督而得救，他们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又怎能是真的呢？
听完这一段呢，那我先表达一下我的感受哈，就是虽然我们过去一直在被提醒我们要得着真信心，或者说我们的信心要经过试炼，但是呢，当奥古斯丁就把这样的一个视角正式的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尤其他说就算一个人凭着信心，但是他的行为或者他所活出的依然是行恶的话呢，那么他仍然不能得救这件事儿，我相信其实对于基督徒来说是有很大的提醒的。
嗯，是，甚至我在读的时候中间有一句我都想把他这里所说的假如恶人只凭信心就可以经火得救的这个信心我都想打上双引号。 因为我都觉得这里所说的这个信心简单粗暴来说就是说这就不是真的嘛，所以要打上双引号，就是可能是他觉得是真的，对吧？就是反正我因信我就称义了嘛，我因相信啊，你能拿我怎么着就是这种感觉。对，所以呢我就是在读的时候都有这种感受。
对，尤其是我相信可能我们在座的包括我们的听众朋友也会听过类似的一些信息分享，讲到比如说在主耶稣的时代里边，他如何指责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他们被称之为是守律法的，他们是被称之为律法主义。那么在很多的基督徒的认知当中，似乎律法主义就等于他只关注行为而没有从神而来的信心，而以此呢似乎就带出一种，我不能说是误解呀，因为如果牧者或者是传道人讲得足够清楚，大家就不会有这样的认知，但是确确实实会有一种的现象让我们看见，就仿佛我们不再追求用行为来去强调或者是证实我们的信心，甚至一度会有一种排斥我用行为去换取救恩这样的一个逻辑。
行为确实不能换取救恩，这个逻辑是对的，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不代表说行为不能换取救恩这个事实并不能引出所以我们就不需要好行为了这样的结论，所以本质上是两件事情。就像刚好刘芳最近这两天在查约翰福音的时候也特别讲到，当耶稣要上十字架前去跟门徒最后晚餐这段时间去给他们的教导，其中有一点就跟他们说过，其实我们也很熟悉的一段话，就是说如果说你是爱我的话，那你就会遵守我的命令，对吧？或者说遵守我命令的人就是爱我，对吧？于是乎呢也是被我所爱的，也是被天父所爱的。那所以这两件事情是你是很难去把它分开化开的，就是如果你是真的认识神的，你是真的认识他并且跟这位救主是有关系的，那么其中一点就是我们当被他所改变，对吧？我们应该是在他里面有新的生命的。那这个新的生命如何体现呢？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就完全不会做错事了，我们就完全不会做出不好的行为了，但是一定是会有一些转变的，一定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那这个不一样其中的一种方式就是所谓的好的行为，对吧？或者好的言语，好的态度。
对，它是一个逻辑，然后是一个先后顺序的问题吧。就是说你先得救，然后呢每个人的好的行为是自然而然的这样的一个展现和流露。那就是反过来推，如果说这个人他没有好的行为，那可能他的这个信是否是真的就是可以被怀疑的。虽然也不是说他是没有信，但是只能说确实他的这个信没有带出好的行为，他到底是不是真的信呢？这个就是一个问号。感觉就是我们很多人其实都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明明知道他是好的，但是我不愿意去做，很容易就陷入到这个境况里边。那他到底为什么不能做出来？其实也是可能因为自身的软弱，然后也因为可能在他就是真正的本质里边去说，他是不是还没有完全的相信某件事情，所以说他做不出来。就是我们不是说用行为去换取救恩，而是说它是应该是正向的来讲的话，就是因为先有了信，所以我才有了这样的行为，然后反过来我的行为可以证明我是信的，而不是说我是用我的行为来去换取一个救恩，这样的话就是这个逻辑就反了。
又或者哈，其实对我们而言呢，我们是受语言的局限的，或者说语言有它的意义和价值，也同时它会产生一些误导。当然这个误导不一定是语言本身的问题，可能是传讲的问题。因为我刚刚脑子里边反复在思考，比如说在我刚刚开始信主的时候，在我周围的环境里，我所处的教会身边的弟兄姐妹，大家更关注什么呢？比如说我在还没有受洗的时候，大家时常会来关心我，你什么时候受洗啊？你什么时候归入教会啊？对吧？那我受洗之后呢，可能就会问，哎，你要不要参与服事啊？你要参与哪一项的服事啊？那我就算在教会稳定的有服事，也有这个聚会，然后也会有人来关心你读经了没有，你平时的灵修是怎么样的？你会发现没有，在我们日常的基督徒群体的对话当中，其实有很大一部分呢，都是关于决定或者表态 的一种关心，
嗯，
就是你要通过什么来表达你的一个态度。所以呢，其实在很多的时候在我看来，我前面讲的语言有它的局限性。今天当一个人说我信耶稣的时候，它究竟意味着什么？很显然我们知道，在使徒信经的那个时代里面，刚开始的时候，其实对于当时的信徒，对于那些门徒来说，使徒信经它绝对就是一个信心彰显的东西，它并不是一个好像大家就是当成一个口号似的，定期的喊一喊口号就可以了，而是说它真实的面对一个生命的抉择。就直到现在我都在反复的思考，当我在做觉知祷告和我在受洗的时候，牧者都会问我，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生命中的救主，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一生的主的时候呢？其实当时我是没什么感觉的，因为对我而言呢，就是阿们就行了，因为大家教的嘛，对吧？你既然就是我说的粗浅一点，你既然已经同意加入这个组织了，那么你就配合着嘛，是不是？你就要配合嘛。所以呢，就仿佛那个阿们也好，或者什么也好，就把它当成一个进门的一个暗号，一个密码。我只要输入了，我就算是这个匹配上了。但是，真的。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在这个属灵生命这个道路追求的过程当中，势必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挑战，就是我曾经宣称我信的，但事实上我却活不出来。
嗯，
然后呢，我就开始要对照我自己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所以当我读到保罗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的时候，坦诚地讲，当我第一次读的时候，我还是比较震惊的，因为从我们的视角仿佛这是一个百分百确定与神同在的人，这是一个百分百确定他必然得救的人，但是他为什么会说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乃是竭力的追求呢？那难道是一种书写上的艺术吗？一种加工吗？是为了显示我比较谦卑吗？但是当后来又继续读保罗其他书信，尤其他讲到自己里面肉体的私欲的挣扎等等的时候，我确信他不是在谦虚，我确信他是在真实的表露自己的处境。而正是这样的一种表露呢，也恰恰是好像从侧面呢引证了他的信心是真实的。
嗯，是当我们对自己甚至包括对自己的信心不是那么有信心的时候，其实某种程度上它是一种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健康的状态。哪怕我们不用这个基督徒或这种属灵的这些词汇来说哈，就比如说我最近呢就听了一个关于就是自恋型人格，一个专家哈，他就说他花很多时间去研究这样的一个人格障碍。比如说那个主播就问这个专家，就说那到底我们要怎么才能知道我们是自恋型人格的人？然后他就说，一般来说，如果你真的有这方面的纠结和挣扎的话，大概率你还是比较健康的。但是反而呢，就是那种觉得哇，我真的是，你看我也很谦卑，哎呀，你看我也对别人很好，然后我怎么怎么地，反正都把自己往这个方面说的时候，就说你看我也很相信，你看我也做了这做了那，然后表现的也很让人觉得很有吸引力啊，好像也很让人觉得怎么说很有魅力啊，或者让人觉得相处起来也很舒适啊，然后他自己也没有在中间的这些反思啊，那很有可能这个需要怀疑一下。
其实我在思考信的时候，我也是常常在想这件事儿。就是虽然基督徒不都是信了才信主的，才称之为基督徒的，但是在基督徒的群体当中，这一件事儿仍然是很重要的。所以当我想到信的时候，我就常常想到，仿佛在我们的群体文化当中有一个东西叫信念，我凭着一种信念，我领受了一种包括祝福在内的这样的一个信仰。但事实上就是结合刚刚乐七分享的，跟刘芳刚刚分享的也能够联系上，就是说这些的表达或者说这些的思考的逻辑，它几乎都是以自身出发的，就是我对我的状态很有信心。举个例子来说，非常熟悉的，我们知道当耶稣被卖的那一夜的时候，当时彼得呢就在主的面前呢信誓旦旦地说，就算众人都离开你，我总不离开你。但是呢，主耶稣马上就说，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事实上就是用现在的互联网的词汇呢，就是或者说这种表达方式呢，主耶稣心里应该想的就是，彼得，你对你自己的信心一无所知，可能以为好像我带着一种强大的信念， 就是我是主的门徒，我是一直跟随主的，我对主的情感那么的浓烈，
嗯，
那我怎么可能离得开呢？我怎么可能不认主呢？这个视角来看的话，就是当彼得他的自我，也就是曾经他引以为傲，或者说是他非常确定不会动摇的自我受到冲击的时候呢，他立刻就把自己所说的那些信誓旦旦的话给忘掉了，或者说就算他记得，在那个时候他就是两力交战，他自己的这个部分呢就示弱就败了，所以他就不能持守他自己的誓言。所以这也就是再一次让我们看见，就是奥古斯丁他所引用的保罗所说的这个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就是当我们在信仰当中，为什么我们一直以来我们解释就是信这件事本身也是神赐给我们的，甚至不是说我们要不要接受的问题，而是是我们需要的问题。因为如果不是从神来的信心，即便一个人的信心多么的强大，多么的确定，那么当他受到超过自己能力范围能够抵挡的这个冲击的时候呢，他自然而然就会被打倒了。
嗯，
所以呢必须要依靠神所赐的信心。当然神所赐的信心这件事儿呢，可能在我们后续呢也可以有更多的一些探讨和分享，因为它不一定只是体现在说我们选择了这个信仰，其中也包括了即便我们在软弱时、跌倒时、灰心失望时，我们仍然能够被神重新的眺望起来。
嗯，就说到跟这个不自知的信心的这种状况相对的，就有另外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也常常说到哈，就是在马可福音里面记载这个被鬼附的这个孩子的爸爸，对吧？他就说啊，主啊，我信，但是我信不足。
对对
啊，就是这个就表示了说啊，其实我真的很愿意，我真的很想要抓住这样的一个信心，但是我没有办法。然后后面他一句的说的就是主啊，求你帮助我。所以这个就是也是一个很直观很实际的我们每个人的状况，就像保罗自己也说嘛，对吧，就说啊，我真是苦啊，是吧，两个律在我里面交战啊，我没有办法。但是呢他又说哦，但是靠着那就是已经胜过一切的主耶稣基督啊，就能胜过了。实际上只有当我们真的理解到我们自己的信心是多么的软弱和破碎和没有办法真的帮助我们去做到我们想要做到的好行为，或者说甚至不一定是表现出来的好行为，甚至我们都觉得哎呀，我们不是很有爱吗？我们不是基督徒都说有爱心吗？当你真实的发现那一刻你没有爱的时候，你就开始理解说哦，原来就是为什么神所赐的这个信心是这么的重要。
嗯，
然后也会更加理解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一定要做为我们赎罪在十字架上死这件事情。比如说为什么耶稣要预言彼得，就是你其实没有办法，你要三次不认我。其实也有一部分很大的原因就是在告诉我们，如果说耶稣没有做成这件事情，那我们就根本没有可能去认识他，去跟随他，去重建跟神的关系。而只有当他真的是他在十字架上死了之后，然后埋葬三天复活，只要他做成了这件事情，就是真的是他为什么要在十字架上说成了的时候，然后彼得到后面他才发现哦，原来我真的没有，我就是痛哭的发现自己的背叛。然后当耶稣再一次向他显现的时候，再问彼得的时候你爱我吗，问了三次的时候，彼得的心真的就很痛苦了。
嗯，
因为他知道他真的爱耶稣，但是他也知道他真的也背叛了耶稣，但是这是他无能为力的事情。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死而复活了，然后把这个我们说的圣灵也好，把这个真正的信心，从他而来的信心给了彼得，给了我们所有的人，就是相信他的人之后，然后他的生命就不一样了。而且这个不一样也不是说立马像按了个键一样，哇，一键生成，一键换装，也不是，也是有很多的一个过程需要慢慢的去往前走的。
是，我接着刘芳这个稍微讲两句，就是当我们看到耶稣在向彼得显现的时候，问彼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过去仿佛我们的焦点是放在耶稣三次的问彼得，然后也看到彼得的回应。但是就像刘芳刚刚说的，彼得他应该是很痛苦的，因为他知道这个时候他意识到说，我引以为傲的那个自信是没有用的，我引以为傲的那个信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甚至我想即便耶稣没有问他你爱我吗，你爱我吗，就是 在耶稣向他显现之前的这一段日子里边，我相信他也是很痛苦的。
对，鸡叫了第三声的时候他就已经很痛苦了。
对，就是他看见耶稣，然后他听到鸡叫，又想到耶稣曾经对他说的话，我相信这对他的打击是非常大的。如果我们抽离出来看，哦，他不过是失去了一个曾经日夜相处的夫子而已，他只是一时失去了人生的方向，其实不是的。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在那段时间，彼得他整个的人生观可能都被完全的否定，他可能都不知道自己该相信什么，或者说有什么是自己可以去做到的，即便是那么斩钉截铁说出来的话，自己都不能去实现。所以我们以前的重点可能就放在，哦，主三次的问彼得如何如何。但是当刘芳刚刚一提到的，我就找到这个经文，我又在看的时候，哇，我觉得最宝贵的是什么呢？是耶稣每一次的问题之后呢，他就给彼得一个应许，说你喂养我的小羊，然后接着又说你牧养我的羊，后面又说呢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什么什么什么。你就发现呢，其实这恰恰就是主耶稣在医治彼得的心，就是说不要再用你的内在的，你自以为的，或者说就属老我属血气的那个自信去承接这个使命，不要这个东西来去回应我对你的爱，而是要照着我给你的应许。因为好像看起来主说的是你去做什么，但其实你发现这也是一个授权来着，就是说你可以去喂养我的小羊，你可以去牧养我的羊。那么到第三段的时候呢，就说的更加的就是具体，就是如何你将来的服侍是怎么样的。真的有时候我就在想，主作为门徒的夫子，他什么事情都知道，但为什么有些事情他就要挑明了说？你看包括我们想一想，当最后的晚餐的时候，犹大跟耶稣之间的对话，我们的感觉就仿佛是一种没有必要的对话一样。但事实上主耶稣那样子说，你们当中有人要把我卖掉，当犹大问他的时候他还说你说的是的时候，其实这何尝又不是主怜悯的一种呼唤呢？就是说你自己已经知道，你自己已经意识到了，那你什么时候来回转呢？仿佛就是说你不要再一错再错，你不要再这样子执迷不悟下去了一样。
你这么说的时候，我也想到的是当神在问该隐的时候，就是问他说罪已伏在你的门前，你要制服他。但是就是我们知道，就从那么远古的那个时候开始，因为罪进入了人心之后，他就真的是控制了人的。然后在第一个人类始祖亚当也是神的儿子，对吧？神的第一个创造的人，他失败了，但是神的救恩没有失败。然后到再一次这样的一个仍然是被问，就是说你要做的事情你去做吧，这样的时候人的罪仍然还是在运行，恶者还是在使用人的罪去做错的事情。但是神的这一位完全的儿子人子，他将要去扭转这个叙事。所以其实真的也就是相当于在耶稣复活之后再跟彼得问他这三次的时候，其实也正是在彼得清楚的对自己有更明确的认识了之后，他也才能就是说去承受神给他的这样的一个权柄，这样的一个授权，这样的一个使命。
我就从我们刚刚讨论的这点突然想到，如果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上帝是非常懂心理学的。
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他所造的。
真的是，我突然想到，可能就是人与生俱来的一种特质和罪性，就是很喜欢逃避。最开始上帝问亚当你在哪里的时候，亚当就逃避了。再问该隐你是不是把你弟弟杀了，该隐也逃避了。那最后我们讲到这个例子，就是彼得，然后耶稣问他你爱我吗，彼得他现在来看的话他是比较勇敢的一个人，他肯定也是深深的认识到自己的罪还有这个他的问题了，所以说他可以相对来说比较直接的坦然的就回答主耶稣的问题。对我们来说呢，就是想到一个奥古斯丁在他以前的著作里面讲到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好，大概是这个意思吧，就是他说拒绝认罪悔改的意思就是拒绝了神的赦免。所以可能如果放到彼得身上来看，他其实是已经认识到自己的问题，而且他其实也勇敢的去面对了。但是像该隐和亚当 他们其实肯定也是认识到自己的罪和问题了，但是他们没有勇敢的去接受，也没有想着要寻求神的赦免，所以他们选择了否认以及回避。那可能对我们来说呢，我们的这个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也是会犯很多的错，可能我就说我可能是不够特别有勇气的，就非常坦然的就说我确实错了，然后我还需要改正，可能很多时候就是会狡辩一下，硬扛一下，哦，其实我这样子做也是有道理的，但其实确实罪就是罪。另外一点就是也是刚刚我们在讨论的时候突然想到的，就是其实耶稣基督也是为我们的这个信还有这个行为其实是做出了很好的一个榜样的，就是耶稣基督他为了救我们而死在了十字架上，他明明可以就是用一句话或者是非常简单的你们的罪就赦免了就好了，但是耶稣基督没有这样子做，而是降世为人，然后又做了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行为，就是他用这样的行为然后彰显出来他是爱我们的，然后他是救我们的，所以这何尝不是一种神对我们做出的一个伟大的榜样。从这里来看就可以看出来神他是一个言出必行的神，既有这个语言上面对我们的一个爱，同时也是在行为上面对我们有的爱。因为可能有时候我们看父母也好，然后或者是看这个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是伴侣也好，可能他们会口头上面说啊我是爱你的，但是呢行为上面感觉不到他们的爱。我是说有这样一种可能，就是他们确实只是在嘴上说而没有一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行为。那当然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我们接收不到对方的爱的一个表达，这也可能是我们的问题。但是可能我们有时候也是经常会说啊我爱你啊，然后我是对你好呀，但其实可能只是嘴上有这样的一个语言，但是实际上你的行为是没有真正的爱到对方的。所以我们可能就是一定要通过行为然后才能够去表达一些东西的，因为语言毕竟可能对人的帮助不是全面的，还需要有一些行为来去补足。
是，
而且我觉得在行为这个层面上有些时候呢它也会透露出一些东西，刚才我们说的是主动用行为去表达，对吧？还有一种可能是行为也会被动的透露一些什么信息出来，就比如说如果沿用刚才这个乐器的例子哈，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嘴上经常说着啊我很爱你，但是他的行为上透露出来的这些信号都是一些让人觉得很难受的受打压的啊，或者很多控制的，那不就是我们现在最爱说的这个煤气灯效应和 PUA 吗？
对对是。
对啊，所以其实我就觉得我们在这个事情上是有很多很直观的一个例子的，就是信心和行为，它就是一个互相去证明、互相去作用的这么一组关系。当然也有一种危险，就像我们一开始就说了，我们会反对这种律法主义，要警惕说啊，我好像可以从行为很可见的这种行为，就像我们刚才说，因为行为比较直观嘛，来好像赚取一些奖赏，就是人的奖赏啊，赞美啊，好的声誉啊，眼光啊，别人的喜欢啊等等的。然后从这个角度上呢，我们有可能会有一种错误的以为我们自己很属灵或者说对神很有信心的错觉，那这个是其中的一种就是危险所在。那另外一种危险呢，就是又可能会钟摆的另外一端，就是说啊，我们更重要的是有相信心啊，我们的这些行为呢我们都可以不在意了，或者说是啊，我们这些东西呢就神都已经为我们承担了嘛，啊，对吧，反正我们只要相信我们最终能到走到他的面前，我们就自由的生活就好了，我们就可以不需要有这么多规条。这个就是我们要怎么不断的在真正的真理中间去校准我们或左或右的这些问题。
对对，因为这一章的主题是叫做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我们关于信心这个讨论呢，其实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真假信心的问题，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要不要分辨我所有的信心是一种真信心还是假信心。刚刚呢，刘芳举了一个引用了一个例子，圣经里那个父亲的例子，就是我没有信心，我信心不足。其实我觉得这个见证一定程度上它给我们现今呢是有很大的鼓励的。我常常会觉得基督徒 常常会祷告，常常向神求这个求那个，但是好像似乎很少求信心的啊，或者说很少求以神的喜悦为主的信心。
嗯，
那这个我想解释一下，什么叫以神的喜悦为目的的信心呢？比如说我们在读到圣经，我们读到圣经里无论是旧约的律法还是新约耶稣的教导，我们会发现对我们具体的行为有各种各样的挑战。比如说你不能说谎，对吧？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还会探讨，哎，白色的谎言，什么善意的谎言，这些能不能说，我出于一个好的目的能不能说。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呢，圣经别说谎言了，耶稣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若再多说那就是出于恶者了。哎，那这个时候对我们来说就有挑战了。那当我们面对一个具体的问题啊，真的就是一个具体的场景或者具体的一个事件，只要我稍微撒点小谎，这个事儿呢就可以完美的得到解决。当然这个完美也要打引号的，只是在现阶段你觉得完美的解决了，所以呢你的内心就开始挣扎了呀。哎呀，如果我不说谎的话，我如实说的话，那可是找很大的麻烦了，那可是要让这个事情变得更加的复杂了，所以我是不是这个时候说点小谎没有问题呢？那你看，如果从这个视角来讲的话，它其实就是一种信心不足的表现，就是对于神真理的教导信心不足的表现。有时候当我们说信心的时候，仿佛我们还是很容易想到耶稣曾经说的，说你们的信心若像芥菜籽那样大呢，就是叫这山移走，哎，他也移去了。仿佛我们的信心还停留在当我有了信心，透过我可以做出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最了不得的事情，是一群原本是罪人的人能够顺服上帝的真理。
嗯，
所以原则上来说，我们真正要求的信心是一种能够顺服在上帝旨意里的信心。
是，我特别认同这一点哈，尤其是我们在常常一些语境之下，反而就是我说啊，你要有信心的时候，其实我们有没有反思过，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你的目的是什么？啊，就像刚才李诺所说的，强调的是我们其实所有的信心，包括耶稣基督所说的我们要对他有信心，他要给我们这个信心，本质上应该是为了荣耀神的这种信心，应该是顺服他旨意的信心。就像耶稣基督说啊，你们若以我的名向我求什么，向父求什么，我都必应允。那这个不是说我明天想有一栋房子然后
我真的有信心哦
我很相信啊，我相信你看你就是神啊，你肯定能给我啊，你连山都能移开，难道一栋房子不能给我？但是这个问题就完全是已经是另外一件事情了，因为我们的这个信的目的对象，或者我们已经完全误解了这件事情。
对，
所以其实为什么就是像刚才所说的这个例子，这个父亲他自己有清楚的认知，就是说其实我愿意相信主，我愿意相信主，你有你的旨意，但是我很难，我没有办法有足够的这个信心。甚至耶稣基督他自己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他都会觉得哇，这个太难了，就是要顺服这件事情，能不能将这苦杯挪去。但是为什么他是信心最终极的典范，顺服最终极的典范，就是他在这个时候他相信神的旨意，神的计划就是必然要这样去达成。然后之所以他现在要付上这么大的代价，要承受这么大的痛苦，都是因为神已经预定，已经计划有更重要的事情在后面。
对，
就有点像刚才李诺所说的这个，我们常常还是会回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判断里面，就像我说啊，我说点小谎，哎，这个事就变得很容易了，你看这个事不是更好吗？但是实际上我们根本自己来说，就是对于好这个事情是没有标准的，就是我们都是只能按照这些漂浮不动很暂时的一些东西来评判。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放下我们眼前这些所认为的好，而以神的好为好，以荣耀神为真正的信心的对象，然后我们以这样的一个准则来回看我们自己的行为，这个其实是一个常常都需要被校准的地方。
对，我们刚刚举了很多耶稣基督他的例子，我现在越来越觉得记载下来这些主的作为也好，教导也好，真的是大有深意的。因为假如说我们把它想象成一个平常的对话，你看耶稣经常对门徒说，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对吧？耶稣经常说，哎，你们难道还没有信心吗？ 就是问这些话，我说实话来讲哈，如果按我们今天这一篇章的内容呢，主根本都不用问，对吧？因为他那个行为已经表现出他们没有信心了。但是为什么主又要再问呢？其实想想看，主难道不就是借这个机会再提醒他们，你们还没有真的信心吗？
嗯，然后也提醒我们作为读者，
嗯，
也不断的就是让所有的信徒再重新去看这些故事，这些真实发生的事情以及他的话的时候，我们也不断的得到提醒。
对，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就先到这里，最后请乐七带领我们一起祷告。
好的，天父，感恩赞美你的恩典，带领我们今天的时间一起来讨论有关信心的问题。主，我们知道我们都是软弱的人，也是信心不够的人，求你赐给我们更多的信心，让我们在你的身上能够更加的定睛。主，求你能够来带领我们日常的生活，锻炼我们，也操练我们，使我们的行为能够与你赐给我们的信心是相匹配的，也锻炼我们可以让我们的灵命更加的长进。主，求你能够来帮助和加给我们有够用的力量，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以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